实想啊，已经啊这么长时间啊，因为以前我们经历在2003年的时候经历 SARS 的经验啊，以为会很快会过去啊，以为呢这次的疫情呢也会很快是过去。但是呢啊，一个哲学家说过哈，一个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就是呢，经验是不能照搬的。每件事、每个事、每个人、每个年代，甚至呢，每个病毒都不一样的。当然，我们都非常的盼望疫情很快的过去。啊，直到目前为止，谁也不敢夸口说打了疫苗后，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啊，就可以很快就恢复正常的生活了。我们都是想知道啊，向往啊，明天，盼望明天啊，不仅是啊，是希望的源头啊，有时会将今天啊该做的事而不做的借口，说明天吧，直到明天，或明日复明日。我们都知道这首诗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所以很多人也常常对学生说，要马上按时完成功课。那为什么要很多今天做的事要留到明天？因为我们觉得明天啊，太阳就是每天早晨升起，没有理由认为同样的意愿明天不会发生。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会夸口的原因啊，我们不知道明天是谁来掌管，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不如我们掌控。上个礼拜呢讲到啊，在也是同一章哈，在雅各书第四章啊前半部分讲的是要在生活当中要顺服神，不要被私欲所控制，在生活当中要用神，请神掌管，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主。那就要除去我们骄傲的夸口，对自我的罪悔改，清洁我们的心。那当亚当啊，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罪就进入这个世界，似乎啊，人知道善恶啊，要分啊，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同时呢，也进入了骄傲和夸口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善与恶的观点，每个人啊，都非常善于发现别人的恶。所以许多人也会高谈阔论，夸夸其谈世界上种种的问题，好像只有自己才看得最清楚和明白。和自己的观点不一样的人啊，就认为他错我对，成为异己。所以也有句典型的名言说哈，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就是骄傲带来啊，自以为是、骄傲和夸口。那表现的形式也是千差万别的，而是精彩纷呈的。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来看，除去骄傲的夸口啊，那带来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方式。那圣经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骄傲夸口的树不会结谦卑的果子。所以我们的生命要需要改变，而且彻底的更新 除去骄傲的夸口。如果靠着自己啊，似乎是不可能的啊。骄傲带来夸口，它的反面呢就是谦卑。那这段经文呢就是谈如何啊谦卑啊，这种生活的样式。那我们看，哦对，我放下全屏了。等一下，对不起。好，在十一节、十二节呢，这里说哈，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那在主面前谦卑的人啊，是不会随意用审判的眼光或用恶言狂语来批评弟兄或论断弟兄。那彼此批评的人是没有把自己啊当作一个律法的遵行者，却把自己当作一个法官，或者当作一个高高在上的啊审判官，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要受审判的人。所以呢，于是呢，夸口的样式就出现了。那批评呢啊，人们的意思有毁谤或者恶语重伤。那论断呢，论断的意思就是判断和审判的意思啊。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就是藐视神所说的话。遵行律法呢，意思就是律法的遵行者。判断人的啊，意思是法官的意思。所以呢，这里啊，那么在第四章十二节呢，是说哈，设立律法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啊，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只有神是那位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人自认为自己是判断的，就是抢夺了神的地位，替代神来判断人的对错。往往就会随之而来的就是夸口，因为不认识自己是谁。那我们根据真理来分辨是非，实际呢，就像是在雅各书第三章所讲的哈，从上头来的智慧，用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的言语的。那属地的智慧就会用嫉妒、纷争、用恶言啊论断别人，就会带来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个也会造成世界的混乱和生活当中种种的纷争的原因，像是上次所讲的争斗的原因，甚至战争的原因。那么在家庭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常常家人哈指责对方啊，或者孩子教育的时候，教育孩子的时候常说的话，我是为你好，才这样说，才这样严厉批评。但是有时候彼此批评甚至论断，有时候会带来伤害，那很难说真的为你好。那有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什么是对对方好，所以也不会有同理心。有时候会说的话是夸口，因为觉得站得很比你高，会批评。 那就是常常啊会教训的口气，说我比你懂得多啊，小孩你懂什么啊？所以我们有句话说啊，有句年长的会说年轻的，我吃的盐啊比你吃的饭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好像这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的哈。那么耶稣在福音书当中给我们看见他是如何对待犯罪的人的，很典型的一个他对一个行人的妇人的方式，不是忽略人的问题，也不是定人的罪，而是要救赎人脱离罪。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所以呢，要先是要省察自己的问题，所以在查看他人的问题之前，确定如何处理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懂得如何帮助别人。那关于如何判断的问题哈，雅各呢并不是禁止我们省察问题，而是禁止呢诋毁他人而去批评论断。为什么不可彼此批评论断呢？所以这里列到了哈。首先呢，批评论断呢会破坏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同样呢，也是轻视律法，违背律法，甚至不遵行律法，是取代神要设立律法而判断人的。那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呢，谦卑啊，要我们谦卑好啊，不是自己做主。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计划好像自己可以掌管一切。那么这段经文也很形象，13节到17节，那里说哈，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那雅各在这里呢，并不是禁止我们做计划，而是要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那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各样的事情哈，都要计划的。大家每天都在计划当中。神是要我们是有计划的。人人都是需要计划。在路加福音还告诉人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算计花费，能盖成不成呢？能盖成不能呢？那耶稣告诉我们，要为将来计划，要积财宝在天，按照神的心意来计划。那雅各在这里警戒我们，不要像这样的计划，就是自己做主，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与神没关系。所以这是雅各所警戒的。那我们的计划不是自己做主，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如何。同样呢，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说，生命是短暂的，生命如同云雾，神掌管一切。那自夸呢，就是骄傲。那有时没有去做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那首先就提到一个夸口的问题。这句话很形象哈，说哈，以特别的方式说明夸口的问题。 那甚至呢描述了一组商人在一起讨论他们的计划的生动的图画。你说哈，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那当时呢，在罗马帝国的城市里是充满了各种商业的活动。那许多犹太人啊，因为他们四处分散，所以他们在这些做生意当中呢也是相当活跃的。从教会历史当中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被所逼迫啊，分散到四处。那很多呢商业呢啊，因着商业的原因呢，他们也就定居在地中海沿岸的各城，因为考虑交通啊。那可以想象商人们在他们的计划的中啊，光过去甚至现在，可能会在有一个大地图的桌子周围筹划我们下一年要去不同的啊不同的城市或各种的交易中心，目的呢是要赢得有利益的市场。他们可能指出哈，这个城市啊会有怎样的生意啊，有酒啊，有丝绸，有珍珠啊，有很好的市场啊。那可能在这个城市呢啊会有珠宝啊，黄金啊，刺绣啊，染料啊。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做买卖得利。那雅各告诉我们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是恶的。所以呢不要误解雅各所说的，他不是指责仔细的计划或做买卖得利。圣经呢也多处叫我们做生意啊，用比喻啊，用才甚至用才干的比喻，不用懒，不要懒惰啊，我生活当中要努力。做生意的人不计划在先是不称职的商人。一个学生对考试没有准备和计划是不称职的学生。一个父亲不考虑长期的家庭财政的计划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你看一个母亲啊，不考虑家里的事情的规划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那上帝赐给我们有计划的智慧，人如果不做计划都是不称职，不尽职和尽责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清楚这里所说的意思呢，是在计划当中啊，所以雅各所指责的说，在计划当中无视上帝的存在或不承认上帝的掌管，或是人来掌管的将来的态度。所以雅各这里挑战呢，人的本性上有自大的骄傲，忽视现实和上帝，甚至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要靠自己来掌管。所以雅各呢给我们啊，给我们有两个原因啊，为什么要对未来不可夸口？因为对未来不可夸口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所以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能计划而不考虑只有上帝掌管明天，我们是否有将来或将来如何，并不是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其实每一天会如何我们都无法确知。我想这次的疫情啊，也让很多人啊能看到很多的人生当中很多不可预料的事情，有很多的改变啊，所以很多的计划啊甚至都取消啊，都改变啊，是要面对，还要面对新的计划。 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对未来不可跨的原因呢，是因为你不确定会活多久。所以雅各这里说哈，你们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那在诗篇，诗人也提到，提到人生哈，在103篇15节16节这里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所以雅各的指出呢，我们生命是短暂的啊，生命的每一天每个呼吸是要完全仰赖神。在诗篇139篇16节啊，这里说哈，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所以雅各呢指出，既然我们生命是一片云雾，我们应当避免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的傲慢张狂之大，就像我们可以掌管一切。所以这个经文强调的说呢，神的掌管。所以15节说啊，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那在我们为明天或下一周、下个月、明年、5年、10年的计划时候，上帝要我们按他的旨意。这保罗在使徒行传说哈，17章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说这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神学的陈述，而是从保罗的一生的侍奉和他所遭遇的可以看出，他生和死都是为着基督。那主若愿意，是不但承认并且呢顺服神的主权在我们生命当中全部的计划。那主若愿意，我们推行新的项目，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有哈我们所需用的钱金钱，我们可以有我的工作，有儿女及其成长，或者病得医治，问题得到解决等等哈。这并不是说我们懒惰懈怠和不尽责任。所以呢，这里提醒说要计划并努力实施计划，并晓得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有最好的计划。箴言16章9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21章30节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所以这也是像雅各书这段所说的意思，不要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所以当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全部的主权，那我们每天的生活不能否定一个真理如同没有神，认为自己的命运就是自己的主宰，由自己来主宰，这就罪了。那这里呢也提出哈，让我们承认神的主权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呢，是我们要信靠神。那刚刚读的经文箴言19章20节说，人心多有计谋，唯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我们的计划是暂时的，我们有计划，上帝有更好的计划。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改变计划，为了适合神最好的计划。但有时候我们会遭遇很多的问题或困难的时候，有神的旨意，我们的生命不是偶然的或者无意义的。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可以化腐朽为神奇，那在我们的当中哈，一些人会面对着不同的困难，有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为什么很多事情没有改变，那有时候也会流露出我们生命的问题。因为无论我们处在何种的处境当中，神的话不改变。那特别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段经文说呢，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变。环境有变，但内心被神所掌管的环境改变。所以我们需要清楚地明白，神掌管一切，包括我们的动作存留。那在我们的计划当中，要真的信靠神。我们现在的一切的困难都有神永恒的旨意。从终极看眼下，需要会就会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也会常常提到神的旨意。那我们如何对面对神的旨意呢？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应该做计划。雅各呢，在这个问题当中呢，也问一个问题。那我们是如何做计划呢？那我们有没有祈求神参与在我们计划当中呢？可能你买房子买车子，换新工作或度假，甚至教会要开展不同的事工，有没有祷告寻求神的意思？那对单身的年轻人说如果你碰到一个能认识很好的异性朋友，你希望成为你将来的配偶，有没有寻求神的意思呢？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配合的，不是单单是我们自己的喜好。那很多人大概是最需要祷告的时候，可能是失业啊、生病啊等，面对了很多困难出现的时候，那有时或平顺的时候，似乎觉得要靠自己应付啊。还有人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啊，不要需要神来管了。那也有人来求助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一个姐妹她呢想做一个生意，就买了一个生意非常的忙，很久呢不见人影。那有一天呢就是跟我们哭诉她 当时所遭遇的困难，要我们祷告，就问他，你当时计划要买这个生意的时候祷告了吗？他说没有，他说因为时间紧迫，当时觉得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没想到会这样，所以当然呢，要需要祷告，就要先做悔改的祷告，来求神怜悯，帮助你解决目前的困难。所以呢，不是人人都寻求神的旨意，很多人都凭着自己的意识来决定。那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来向神祷告，就如同像今天很多青春期的孩子，自以为自己的聪明能搞定一切，遇到困难了，来找父母。所以呢，雅各这段经文也是提醒我们，对神的旨意，应有的态度。那对神的旨意呢，我们是不是，违背神的旨意？因为人常不知道神的心意如何，或者自己骄傲，不认识神的全能，不知道自己是谁，是常常故意违背神，偏行歧路。那违背神的结果呢？对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来说呢，就是永远的失落，永远与神的爱隔绝，结果就是永远的痛苦。那对一个已得救的人来说呢，要受到神的爱的管教，引导他走正确的路。那有的是呢，有的人忽视神的旨意。那当时的商人计划好所有的事情，那现在的人也是如此，忙于工作，自我奋斗。那雅各呢，不是反对人对事情要有周详的计划，他却惋惜人在做计划时把神排除在外，以为一切都可以自己解决，一切可以自己来掌管。如果对今天的钱财、事业、婚姻有所计划准备，却对永恒不做计划，这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就会呢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雅各呢叹息这些把神排除在外自己计划，在字里行间里呢提到为他们惋惜的原因呢是这里啊，他说因为生命错综复杂，我们每天要做许多决定，大小的决定也许都影响着我们一生，而且事情的发生往往出乎人的意料。那生命当中很多捉摸不定，我们固然能对自己的一生有周详的计划，但对我们能掌握的是极其有限的。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所以有句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生活生命短暂，我们生命好像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与神的关系，今天的决定会影响到永远，所以呢，提醒我们要定睛永恒，不是浪费今生，是投资永恒。所以我们不能把神的旨意置之不理，或做一个一意孤行的人，或者顽梗的人、悖逆的人。所以这段经文也提醒我，真的让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并且呢甘心乐意的遵行。那知与行 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如果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我们怎样知道神的旨意？这是很多基督徒在问的问题。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那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可忽略有几项的原则。首先啊，圣经的教导。那么弟兄姐妹们啊，常常读神的话语，实际的就帮助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主权和他的计划、自然的定律、道德的要求，圣经告诉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不是说哈，为了做好只做好人，而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善，并且还有得救的智慧。整本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我们有心中有圣灵的感动配合，所以我们做了决定，是否心里平安？当然，并不是说啊，我一平安就是可靠的印证，有神的话也要配合，因为人就是人的感觉是有限啊，不是凭感觉，有真的是圣灵的引导。那是否顺服神的心智？有顺服神的心智，用爱神爱人的原则来做计划。那另一方面，需要认识自己有怎样的恩赐，有怎样的弱项，有怎样的限制。什么是我们做啊？我们做某件事也是靠着神对我们够用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呢，需要运用神给我们选择的能力，给我们知识和智慧，掌握环境和时间和因素等等啊，来判断。那么神也赐给我们属灵的家啊，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有成熟的弟兄姐妹啊，有可以提供辅导啊或带导啊，彼此的分享和交流啊。那更重要的是呢，让主做主，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主。所以呢，我们需要交出我们的主权。所以保罗呢他对他自己的行程有一定计划啊，他的几次的宣教，但他不是坚持自己的计划，而是他是愿意让神在他的计划当中有最终的决定权。就在这段经文，雅各告诉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做这做那。所以主若愿意这句话，我们常讲啊，要是真心的愿意讲，而不是成为习惯性的口头禅。那只是当口头禅呢，挂在嘴上呢，是消极的，是外在。那我们实际更应该是积极的啊，不一定要说出来，但是我们知道，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内心是愿意神的旨意，就像主导文所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呢，不是如自己的意，而是让我们的主权真正的交给主，真正的放下自己，是让主的旨意 来成就。好吧，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是如此的错综复杂，但是我们知道你掌管这一切。我们人唯有来顺服你所掌管的权柄，主啊，我们以前都是偏行己路的人，我们常常会按照自己的意识去行，对吧？真是求助你，让我们带着个谦卑的心、敬畏的心，在生活的每一天当中，愿意尊你为大。只求助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能在神的家中，弟兄姐妹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领受，在家庭当中同样也是尊你为大，也是让我们一同的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求助你引导我们，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你一步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现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